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要一同来看看神对于末世的教导。若果神许可的话，我们将从启示录开始来研究，接着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看完但以理书以后呢，我们再看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和他的门徒，也是和我们所谈的在橄榄山上的对话。当我们从启示录、从但以理书、从橄榄山上的对话把它放在一起研读的时候，我们对于以后主要来的事情、以后世界要发生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更有系统的了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恭敬来到主的面前，愿启示的主来祝福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恭敬把这段学习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是启示的主，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自己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启示的话语，让我们所研读的不但对未来充满盼望，而且对于目前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存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敬虔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喜悦，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的工作上有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当我们要来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一本在2000年前的书。在提到这个启示文学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特性，譬如说呢，它又有很多象征性的语言。因为你知道这个启示的文学，它是提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有很多要发生的事情呢，很自然的是要用比较象征性的话语来描写。譬如我们来讲，我们不谈圣经的启示录，我们谈世界上的预言。假使以前的人说以后会有战车出现，那这个战车呢，在以前人从来没有看过战车，他要怎么样描写呢？他跟你讲战车呢，没有人能够懂。所以事实上你知道，在英国人他最早发明战车的时候啊，因为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啊，所以他就把它叫 tank， 他就是要让人家以为他是一个运水的水桶。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 tank 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现在一讲我们每个人都了解，是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资讯。所以他在描写一些事情的时候，譬如在启示录第九章里面，约翰提到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它的描写呢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它必须用当时的人能够了解的东西来形容它要描写的事情。所以这些解释呢，它是要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另外呢，在启示文学里面呢，譬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天使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是不是说天使就要但以理把他写完的但以理书藏在山洞里面，让没有人可以看得见这个但以理书？假使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但以理书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因为很可能就从来没有人找到了。事实上你知道整个但以理书啊，在历史上从他写下来一直到现在，没有一刻是我们看不到这个但以理书的。 换句话说呢，但以理书经常是在那里，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些形容的事情我们就是不能够了解，一直到时候到了，那么我们就慢慢能够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在启示录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有提到说，在敌基督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会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他说呢，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十八节说，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相信最早的人当他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非常难了解为什么要有寿的数目才能够做买卖。到了今天呢，我们就越来越容易明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譬如在美国，住在美国的人他出去呢，他不太带现金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呢他都可以用那个信用卡，这个塑胶卡片上就是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他一刷了以后呢，他就进到你银行账户，以后到你银行账户上去扣钱，或者是他把这个账单寄给你，然后你要付钱，就不太需要带现金。到了一个地步呢，因为金融的这个普遍性啊，银行的服务深入各个程度，所以差不多都是用刷卡啊，你才可以做买卖。这个情形在以前呢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到现在呢你就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他这里提到说，印记的数目是666，这是人的数目，那也不一定说他写的就是有三个六在那里。当然今天买东西的时候呢，每个产品呢后面都有一些线所组成的，这个我们叫 barcode。 那所以呢你用电脑去读它的时候呢，电脑马上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价钱是多少。这个 barcode 呢，它的开始还有中间还有结束呢，就是它把这些数字分段的地方，这下面呢没有写号码，但这个号码就是6，所以有人说这个是666。也许呢也不一定要这么样，因为启示录的文体其实呢它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是随着时间的越来越近呢，它的意思呢就变得越来越加的清楚。所以这个666很可能就是讲，因为它有三个六，那六是人的数字，那这里又包括有龙还有兽还有假先知，那就是说龙还有敌基督还有假先知，他们三个要模仿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叫他说这个是邪恶的三位一体，就是撒旦跟敌基督跟假先知，他们呢三个六合在一起。所以这里呢也看到又是人的数目，又是要模仿神三位一体的方式，所以这里呢和这个666呢它的解释呢，你会发现呢不一定叫实际上是三个六。这些都是启示录文体的特点。在启示的文学里面呢有许多的表征，假使我们要解释这个表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是要怎么样的去解释它。假使你要把它像图画一样呢一笔一画把它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呢很难去这样做。譬如我们来讲启示录第一章的12节到第16节，在这里呢使徒约翰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二节他这样描写，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么假使呢我请你把这一段经文用图画画出来，那你画出来的主耶稣会像什么样子呢？假使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的话，你怎么样又能够看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在第十三章里面呢，他提到说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么一个兽呢，你要怎么样画出它有七个头，可是有七个头上面也有十个角，这些表征呢，你要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假使你在看丹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呢，他提到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这个大象，这个象呢头是金金的，胸膛跟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在后来丹以理的解释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头呢代表的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国，银的部分呢就是马代波斯这个国家，铜腹呢代表是亚历山大开始的希腊国，然后铁呢是代表罗马帝国。那同样的这个象呢，到了丹以理书的第七章的时候呢，他用四个大兽，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他用有鹰的翅膀的狮子呢来形容巴比伦的国家。接着他提到第二兽呢像熊一样庞夸而坐，口齿内泄着三根肋骨，那这个兽呢指的是马代波斯。然后第三个兽呢像豹一样，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兽呢指的是希腊。那么第四兽呢极其可怕，他不知道这个兽是叫什么名字啊，因为真的是没有看过这样的兽。这个兽呢事实上就相当于大象里面的铁腿。所以对同一个国家呢可以用不同的形象来描写，因为到了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三节，这个双脚的公绵羊呢，我们知道这个双脚的公绵羊是马代波斯。第五节呢提到这是公山羊是希腊。所以我们看到呢，但以理书里面呢对于巴比伦呢他用金头来描写，或是他用狮子来描写，对于马代波斯呢他可以用银胸来描写，或者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他用像熊一样的巨兽来描写，到了第八章呢他是用公绵羊来描写。但是对于希腊呢，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呢他是用大象的这个铜腹来描写，到了第七章呢他是用豹子来描写，到第八章呢他是用公山羊来描写。所以我们发现呢，启示文学呢当他要描写或者是他要预言某一些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表征呢是有很大的活动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非常拘泥于一定要把这个兽每个详细的地方都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因为它本身的特性就是有一些奥秘的东西在那里，允许你有一些自由度在那个地方，因为它是预言以后的事情。那这个以事情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越清楚能够了解。不但是这样子呢，当描写这个表征的时候呢，圣经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呢圣经呢很少会描写一个东西清楚到一个地步呢让你可以把它当成偶像。因为在十诫的第二诫里面呢，神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个十诫第一诫呢是提到你不能够有别的神，只能够敬拜耶和华。那么第二诫提到不能雕刻偶像呢，就是不能够用任何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事实上你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摩西在山上，亚伦跟以色列人呢筑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并不是拜其他的神，他们是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因为亚伦对以色列人讲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呢他用偶像来代替耶和华，那这个是神所非常不喜欢的。所以因此你看到在整个圣经呢，当他在记载这个表征的时候，他非常的小心，他不愿意让人呢有一个不对的观念把它当成一个偶像。譬如假使我问你说，圣经里面最漂亮的人是谁？当然有人说是夏娃，有人会说是拔示巴，或是有人说苏拉密女。 那么我们就讲到说夏娃好了，那我问你，那你知不知道夏娃有多重，它有多高，它皮肤的颜色是什么，或者是它的三围是多少？我想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那么我问你，圣经里面最英俊的人是谁？你假使说是大卫，但是大卫呢，他的身高、他的体重、他的身材是什么样，圣经也没有讲，圣经只是说他是脸色红润。其实描写人物最清楚的可能是歌利亚，因为他为了要对比歌利亚跟大卫的这个大小，所以他把歌利亚描写的比较清楚。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经每次在提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小心，所以不会让读者呢把他当成一个偶像。这个跟希腊的神话有非常大的不同。假使你要知道希腊的神长得像什么样子呢，你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啊，你看那个每个希腊神的神像呢都是雕刻的非常的精美，女的呢是很漂亮，男的呢是很英俊，很多时候他的雕刻呢甚至都不穿衣服，那他把他雕刻出来呢好像是一个最完美的人。其实呢他的神不过是人可以想象出来最完美的形象而已，但是圣经的教导呢确实非常的不同，神呢是不能够用偶像来代表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关形象的时候呢，他就是要让你了解他的属性，而不是要让你了解他的形状。譬如我们提到创世纪里面呢，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假使我们想到这个形象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么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是不是说人跟神很像？假使这样的话，那么神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或者说既然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么人是有颜色的，那么神的颜色是什么？假使你是这样想的话呢，那你就完全偏差了，因为他所提到的不是外面的像偶像那样的形象，他所提到的是他的特性，所提到的是他的神性。所以你必须想到人有像神那样公义，像神那样的怜悯，有像神那样子寻求这个永恒的这些特性，这个是圣经上所提到的这个形象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些描写的时候呢，它不是要我们当成一个图画，把它头画，把它的眼目，把它的脚，把它的这个手这样画出来，不是的。它乃是呢所提到的每一个地方呢是代表一个特性。所以你会发现呢，这里面对主耶稣描写的每一个特性呢，在主耶稣对每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都会提到这里描写的某一部分，这一部分呢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属性，他的特性。那从这样来了解呢，你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启示文学里面所提到的许多的表征，许多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譬如呢，假使你看到有一个瓶子啊，在这个瓶子的外面呢，他画了一个骷髅的头，画了两个骨头交叉在那里。那我问你，是不是跟你讲说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一个人的骷髅头跟两根骨头？不是的。我想你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毒药，因为这个骷髅头跟两个骨头就是要代表说这里面的东西是有毒的，有害的，你要小心。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表征，这些图画呢，我们要有同样的方式来解释。除了解释这些表征要特别注意以外，启示录呢，它本身呢，有非常清楚的文学的结构，为了要清楚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要允许这些文学的结构呢来说他所要说的事情。譬如我们来思想启示录的审判，就是七印、七号还有七碗。当神开始来审判世界上的人的时候呢，他用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来审判。那我们又很快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七印、七号、七碗到底是什么东西，它里面呢又是怎么样安排的， 他所提到的事情跟他的安排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呢，提到七印中第一印揭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骑白马的出来。那以后我们会再讲，那这个骑白马的代表的就是敌基督。那第二印揭开的时候呢，就是红马，代表战争，世界上太平失掉，人彼此相杀。然后第三印揭开的时候呢，有一个黑马，代表要来的饥荒。那么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呢，是一个灰马，它的名字叫做死，阴虎随着它，所以这个是代表着死亡。那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呢，在祭坛下面有很多为神殉道的人在那边等待神为他们伸冤。第六印的时候，整个地大震动，天上的日头变黑，满月变红，然后星辰坠落于地，然后山岭海岛都被移位，我们看到有这个天体的这个变化。所以第一印到第六印呢，我们都看到每一印揭开的时候都有东西出来。那么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呢，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所以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是提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有七支号准备要吹了。那么这个七号呢，一开始吹号的时候，你又发现第一位天使吹号在第八章的第七节，地的三分之一跟树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些植物的三分之一呢，就被烧毁了。那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这个海啊，咸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在海中的活物也死了三分之一，在海中航行的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在启示录第八章的第十节，这个淡水的三分之一啊，就都变苦了，也很多人因此而死。那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日头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至于都变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然后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在第九章的第三节描写呢，有这个像蝗虫的这样的东西出来，他要伤害许多的人，让很多人呢非常的痛苦，但是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有二万万的马军要从东边而来，那在这个时候呢，世界上的人要被杀，要死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六个号角吹动的时候，有植物的三分之一被毁灭，有海的三分之一被毁灭，淡水的三分之一被毁灭，星辰三分之一被毁灭，还有人的三分之一要死。但是到了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那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发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什么审判的事情发生。那事实上第七位天使的号角吹响以后呢，到第十五章的第五节那里，你看到说天上那存华贵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然后呢，基路伯就把七个金碗交给那七位天使，然后七位天使呢就要把这个碗中所盛的灾啊要降在地上。你看这个七个碗呢，当它倒下去的时候呢，第一位天使第一个碗倒下去的时候呢，有毒疮长在那些有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身上。那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呢，海就变成了血。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整个江河跟众水的泉源呢全部都变成血。那第四位天使把碗倒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日头呢就开始变成烤人呢，不是烤这个牛肉猪肉，是烤人用的了。那第五位天使呢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兽的国整个就黑暗了。第六位天使呢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 就要发生阿米吉多顿的大战。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16章的第18节说，又有闪电、声音、雷锋、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地震，而且这个地震的结果各海岛都不见了，众山也不见了，然后有很多的大冰雹就从天上掉下来。这里呢，你就发现七个碗呢，每一个碗都有东西。那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圣经它用这种方式，用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而且用这样的排列来描写这段审判呢？我们看到在七个印的时候，很多的损伤都是只有四分之一，到了第七印的时候没有东西，但是第七印呢却带出七个号，那么七个号呢差不多都是有三分之一的损坏受到审判，前面的六个号都有东西，但到第七个号没有东西，可是第七号呢带进七个碗，那么七个碗呢每一个碗里面都有东西，而且呢它的毁灭呢都是全部的。那不但六个碗有审判呢，到第七个碗它同样有审判。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圣经用这样子的组织，它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使最早在揭开七印的时候，每一个印呢有一年的时间，就是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有一年，然后第二年再揭开第二印，第三年再揭开第三印，这是我假设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讲这当中距离有多少，这个完全是我假设的。那么我就假设每一个印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到第七印的时候呢，第七印呢也是有一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第七印呢，我们发现它没有东西，它带出来的是什么？带出来是七个号。那么呢，等于是说这个七号发生的时间呢是要在一年之内发生，这每一个号呢就差不多有50天左右了。那50天左右呢，第一号到第六号都有东西，但是到第七号呢又没有东西啊。可是这个七号呢带出七个碗来，换句话讲呢，第七号它有50天的时间呢，那这个50天里面呢要有七个碗要在那边发生，所以每一个碗呢差不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从七印每个印的间隔有一年，到七号每个号的间隔差不多有50天的时间，七个碗每个碗间隔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呢在七印里面四分之一受损坏，七号里面三分之一受损害，七碗里面全部都被毁灭。那使徒约翰借着这些表征呢，他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很简单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灾难呢是越来越紧凑，不但越来越紧凑呢，而且它越来越剧烈。因此主耶稣呢在形容这个灾难的时候呢，他就用什么来形容？他用妇人的惨难。你们有生过孩子的人，或者是看到你太太生孩子的经验呢，你就知道这个生产的痛就是这样子，阵痛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越来越剧烈。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所描写的，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啊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神就用这个惨难呢来描写后来要来的灾难。假使我们仔细的研读神的话语，它是2000年以前的书，但是它用的方式呢，它是有很多非常精细的安排，为的是要表达一个很清楚的真理。那我们要看它的细节，但是呢在看这些末世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一个树木看得很仔细，以至于忘掉了整个森林。事实上它在整个文体的安排上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启示录。我们提到了启示录的表征怎么样来解释，那我们也提到了启示录借着文体的结构所要表达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这些灾难是像惨难一样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再来讲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在天上的敬拜。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呢，当约翰一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呢马上是天上的敬拜。在第四章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24位长老呢，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真神。这是在第十节的时候提到的。那么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就提到在宝座面前的基路伯，这些天使就在神面前呢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呢，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看到在宝座前敬拜的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那假使你到第五章呢，在第五章的第11节里面提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这是提到的这个天使还有这24位长老以外呢，他提到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这里除了基路伯之外，又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天使在那边赞美神，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除了基路伯、长老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外呢，第五章的13节提到，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敬拜呢，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还有天地间所有被造之物，这些除了天使除了人以外，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这边来赞美神。所以呢，赞美是天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在这个赞美，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假使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地上的会幕啊，里面所有的东西在天上的敬拜里面都被提到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会幕的情形，或者说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圣殿的情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因为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要摩西呢按照他在山上所看见的神指示他的样式来建造在地上的会幕。假使你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跟第9节，他这样讲，神对摩西说，你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他们就是以色列人。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25章的第40节呢，神吩咐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对于在圣所里面的许多的器皿，在第25章40节，神吩咐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讲呢，摩西在地上所做的这个会幕是按照神在何烈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我们知道圣所至圣所呢，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中间呢有一个帐幕把它隔开。那么在至圣所里面呢，有的是约柜。那么在圣所里面呢，最靠近约柜的地方呢是香坛，然后呢在圣所的北边摆的是陈设饼桌，上面有12个陈设饼，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圣所的南边呢是一个金灯台。在圣所至圣所这个建筑物的外面呢，是有一个洗濯盆，祭司杀了祭牲以后呢，他在这里洁净自己。然后呢在洗濯盆的东边，也就是一进入会幕第一个碰到的地方，就是铜坛，或者我们叫做祭坛。那这里是献燔祭的地方，动物被宰杀以后要切成块块，然后放在铜坛上或是放在祭坛上把它烧掉。这个基本上是会幕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么在圣殿的构造呢，基本上这些摆设都没有改变，圣殿只是一个固定的敬拜的地方，那会幕呢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圣所。所以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因为会幕跟着他们啊，带领他们，所以他们随时可以来到会幕面前，可以来敬拜神。那么圣殿呢，虽然更加的富丽堂皇，但是基本的摆设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会幕，还有在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所建造的圣殿，基本上呢都是神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这个敬拜的方式呢，出埃及记很清楚的跟我们讲，是按照耶和华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所以摩西就按照这个样式把这个圣所建造起来。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地上的圣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建造的，那么是不是说在天上有一个更大的圣殿，地上的圣殿只不过是天上圣殿的一个小规模的模型？是不是说在地上所看到的这个圣殿呢，把它放大很大呢，就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前面提到说，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提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不能够很硬的把它用一个具体的形状来表示出来，它很多时候呢是要代表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下，在启示录这本重要的书里面呢，很多提到将来的事的时候，少不了在神面前的敬拜。那么提到这些敬拜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从地上的圣所至圣所来观察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些有关敬拜的教导的时候，许多敬拜的实际就在这边，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我们首先来看在启示录里面它有没有记载到约柜。约柜呢就是代表神跟以色列人同在，在诗篇里面提到约柜其实就是耶和华的宝座。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呢，什么地方提到约柜？在启示录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提到神的宝座。在启示录的第4章第2节，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这里呢就提到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 在启示录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宝座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敬拜的中心。那除了这个宝座以外呢，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提到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36章的35节提到呢，在圣所跟至圣所当中呢，要有幔子把它隔开。出埃及记36章35节说，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蓝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从圣所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有绣着基路伯的幔子呢，把至圣所从圣所隔开。这表示说呢，在神面前呢，是有基路伯在神的周围服侍神。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他提到这个基路伯呢，他说第一个活物呢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而且呢有六个翅膀。这个基路伯呢，就让我们联想到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的基路伯。请你翻开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对基路伯的描写呢，是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那你会问我说，这里写的呢是四活物，你怎么知道它叫做基路伯呢？假使你看以西结第十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活物很清楚的称作，在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九节都提到是基路伯。所以呢，这里所描写的呢是基路伯。那么以西结提到的基路伯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以西结呢，他那个时候啊，是在这个加巴鲁河边，他是在贝鲁的地方呢看见了这个基路伯。第四节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那在这里提到呢，神的灵往哪边去呢？他们就在神的周围往哪边去。那这里提到的这个基路伯呢，跟启示录第四章的基路伯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基路伯呢，是每一个基路伯呢，它都有四个脸，一个是人，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一个是鹰，有四个脸。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呢，好像是四个活物呢，每一个活物呢是一个不同的脸，一个是牛，一个是人，一个是鹰，一个是狮子。那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呢，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那在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呢，它这个四个活物呢只有四个翅膀，上面两个相接，那下面的两个呢来遮住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两个地方所描写的基路伯呢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因为当约翰被提到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呢，约翰等于是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在四个基路伯的当中啊，来观看四个基路伯。所以这四个基路伯呢，他们刚好约翰看到的是四个基路伯的每一个不相同的一面。他假使他这个头有四面的话，那么约翰看到的呢是每一个基路伯刚好是一个不相同的一面，所以他看到有一个是人，有一个是鹰，有一个是牛犊，有一个是狮子。那么在以西结呢，他因为他是在地上看到这个狂风从北方刮来，所以神的灵从北方过来，然后四个基路伯呢就跟着过来，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是一个立体的，所以他可以看到四个基路伯呢各有四个脸。那使徒约翰呢，他看到基路伯呢他是停着的一个情形，所以他实际上呢他有六个翅膀，那他们在神的面前在敬拜神。但是在以西结呢，他看到的是一个在行动中的基路伯，所以呢他有六个翅膀呢，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撒拉佛一样，也是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然后两个翅膀飞翔。所以呢很明显的呢，以西结书里面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基路伯，也许他有两个翅膀是在飞翔之中，所以呢他看不见，也许他的翅膀是非常的快，我不知道，譬如说像蜂鸟一样，你就根本看不见那个翅膀。所以因此呢在以西结书呢看就只看到四个翅膀。那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地上的幔子啊所画的这个基路伯，它代表的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就是代表是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一个非常高等次的天使。那么从至圣所往外面出来呢，经过了幔子的基路伯呢，那再来看到的呢就是一个香坛，最接近约柜的地方呢就是香坛。那香坛呢在启示录的第八章的第三节他就提到了，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里宝座前的金坛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香坛呢。第四节他提到说，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金坛呢，就是香坛呢，就是最接近施恩宝座的地方，一个四方形的一个烧香的地方。这里是代表圣徒的祷告，那事实上圣徒的祷告常常是最贴近神的地方。那么在这个香坛呢再往外面再往东边出来，那就是靠北边呢这部分是陈设饼桌，那么南边呢是金灯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节呢他提到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我们看到金灯台呢事实上是在圣所里面唯一供给光亮的地方，整个圣所的光亮就是从金灯台这里出来。所以他提到呢这金灯台所象征的事实上就是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就是引导圣徒，让圣徒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明了神的教导，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力量来服侍神，也就是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引导，代表神的膏油。这个是七灯台所象征的。那么我们出了圣所往外面走呢，接着就是洗濯盆。洗濯盆在启示录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里面，他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另外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的第二节他也提到，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这个玻璃海呢就是地上圣殿所代表的洗濯盆。地上圣殿的洗濯盆呢所代表的呢就是这个玻璃海。因为当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洗濯盆盖得很大，这个基本上是装水的地方啊。这个洗濯盆呢他用铜牛来驮着它， 那在列王记上7:23他这样讲，他说他要铸造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5肘，近10肘，为30肘，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10瓜，共有2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12只铜牛驮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2000巴特。这个是一个可以装很多水的一个洗濯盆，他呢就把它叫做海。那以色列人有水的地方呢，他很容易都把它叫做海，就表示说很大的水，像他们的湖啊，那个加利利湖还有那个死湖啊，他都把它叫成加利利海跟死海，对他来讲呢，一大堆的水他就叫做是海。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个玻璃海，其实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他所建造的这个洗濯盆。那这个是圣徒呢，世界上的罪，世界上的这些污染，在这个地方要把它洗干净。当然我们是先经过祭坛，我们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常在世界上会沾染到这些不洁净，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在洗濯盆上把它洗净。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呢，看到那些圣的兽跟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这些圣徒呢，都站在玻璃海上，他们是得门洗净，是圣洁的人，在那里拿着神的琴，在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玻璃海再往东边，再往外面走呢，那就是祭坛，或者我们叫做铜坛，因为它是用铜把它包起来，所以我们叫做铜坛。事实上在要进到会幕之前呢，就是在圣所至圣所外面还有一个帐幕，像一个围墙一样把它围起来。这个围墙的东边呢，也就是要进入会幕的地方呢，也是有秀基路伯的形象在那边把守，是提醒人说你现在要进到这个会幕去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当初亚当夏娃犯罪啊，就是基路伯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让人不能够再吃到生命树，因为也是神的怜悯，让人不会呢活到很老，心中所想的尽都是罪的事情。假使人呢老而不死，那叫做老奸巨猾。所以神的怜悯呢，就让有罪的人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实。那么现在呢，人要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呢，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神现在等于是跟他讲说，你要非常小心。当他经过基路伯的幔子的时候，我现在讲的不是圣所至圣所当中的幔子，是会幕最外面的靠东边的那个门帘呢，那个上面也是绣着基路伯。那他要经过这个基路伯的时候，他等于是神提醒他说，你现在要到生命源头的主那里呢，你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是一个拿着转动花火的剑的一个基路伯。那你现在经过这个基路伯，你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进到会幕里面去呢，他先要牵一只动物，特别是一只羊来，他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基本上跟这个羊说，我们是难兄难弟，我跟你是认同的。换句话讲呢，是这个人敬拜的人，他的罪呢是借着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呢，他的罪是归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呢，敬拜的人要拿起刀子把羊的喉管割开，那血就流出来了。旧约里面他提到说，你们不能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生命是属乎耶和华的。那么敬拜的人他看到这个生命这样子流掉啊，他就知道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这个生命必须这样死了。当这个羊死了以后呢，他就要把它切成筷子，祭司要帮他把它切成筷子，然后在燔祭坛上呢，就是在这个铜坛上把它完全的烧掉。所以这个铜坛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铜坛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审判，就是神对罪的审判。今天既然我的罪归到羊的身上，那这个羊的整个身体呢，就在这个铜坛上面完全把它烧掉了。那么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提到铜坛，或是有提到祭坛。我们来看第6章的第9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祭坛下面呢，是被杀的灵魂，他大声喊的呢是要伸冤，是要审判。你再看第八章的第三节，启示录第八章的第三节呢，他提到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里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这个金坛呢，指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香坛，但是祭坛呢，就是在那个圣所外面呢献燔祭的那个祭坛。第五节那里呢，他说天使拿着香炉呢，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换句话讲呢，这个坛呢是审判的地方。当我愿意接受神所为我预备的羔羊的时候，这个羔羊代替了我的罪，这个羔羊的身体呢就必须在燔祭坛上整个的烧掉。但是假使我不愿意接受这只神为我所预备的赎罪的羔羊的话呢，那么来到神的面前呢，要被烧的呢就是有罪的我。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呢，你看到天使呢当要审判世界的时候呢，他就把祭坛上的火拿起来呢倒在地上，等于是说我这是有罪的人，既然我不在这个坛上烧呢，那么坛的火呢就从坛上跑来这边来烧我。那你再看在14章的18节，他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然后19节就提到这个天使呢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神很大的审判，要审判这个地上有罪而且跟他抗衡的人。那事实上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后果。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审判从哪里出来，就是从祭坛当中出来。当人不愿意接受神为他所预备的救恩的时候，神的审判呢就从祭坛当中出来，针对他的罪，神就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我们前面第六章第九节提到，在祭坛里面呢有很多为神受冤屈、为神受杀害的人，他们要求神为他们伸冤。那么我们就看到在16章的第七节里面呢，他就提到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在成灾。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祭坛所象征的是神公义、神真实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呢，是让人按照他的罪付上他所应付的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呢，当神为我们预备羔羊，让我们的罪能够被对付的干净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假使我们不把握这样的机会，那么将来来面对生命的主、面对公义圣洁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要遭受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罪所当得的后果。